今天科学了没？把好奇心留给阿梅，让阿梅和专家告诉你还不知道的奇妙世界。今天科学了没？听世界用不一样的视野。
哦，真发达，还可以异化二氧化碳，然后存封在地底下。
对啊，解决温室效应嘛。不过好像有说研究会引发地震。
真假？这么危险啊？那科学家们没有办法评估风险吗？
有啊，现在就有台湾学者做相关的研究可以提供评估哦，还登上国际科学期刊哦。
中央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马国凤率领的台湾研究团队领先全球观测到地下水的水压也可能引发地震，登上了国际顶尖科学期刊 Science， 备受国际间关注。预期这一项发现未来可以应用于二氧化碳封存地底下的风险评估。今天科学了没就要带你来了解这一项研究的新发现。
今天科学了没，听世界用不一样的视野。
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暖化，许多科学家于是开始设法解决过多二氧化碳的问题。其中最新研究的技术就是透过捕捉异化大量二氧化碳，并且将它注入地底下，以减少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虽然听起来似乎可行，不过美国的国家科学院学报在今年6月的时候刊登了一篇观点文章，提出警讯，将碳储存在地底下，借以减少有害碳排放的这种方法，恐怕有引发地震的风险。因此欧美地区由于担忧相关新研究可能造成一些风险产生，因此规范了这些新研究执行的时候必须要设置风险评估机制。也因此中央大学地球科学系马国凤教授发现的地下水的水压也可能引发地震的观点，便可以提供科学家未来运用井下地震仪的侦测，进行了解二氧化碳封存地底是否可能引发地震的风险评估。马国凤教授说
很多相关的技术的探讨或是风险的探讨并没有很明确的规范。事实上是在今年美国那边开始或是欧洲那边开始在想说，对于这种深井的实验是不是要加以做一些风险的规范。那这些风险的规范的主要原因是说有些地方它产生一些地震，或者是说它一些水的诱发的行为是不是跟这些封存有关，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动作会不会诱发出一些比较大的地震。所以我现在这个研究的观测是说侦测断层带里面气或水的行为，所以这个是未来做二氧化碳封存或是底下深井实验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必须要做的一种规范。
这么一来，大家就明白为什么马教授团队所观测到的水压诱发地震的研究会受到国际间如此的瞩目。不过话说回来，水压诱发地震的研究到底是什么呢？现在阿梅我就带你更进一步来了解。长期研究车龙浦断层的中央大学地球科学系的教授马国凤研究团队，在车龙浦断层带深度大概是2到3座101大楼高度那么深的地底下，设置了跨过断层的7层垂直井下地震仪阵列，每50公尺设置一个地震仪，而这也是全球最接近活动断层带的监测仪器团队，并且在持续多年透过非常微小的地震，例如0或-1.0的规模进行观测，结果发现地底下的裂隙跟水压的变化有很大的关联性，因而证明了地震的发生与水的流动有关，而这也是全世界第一次找到准确而直接的证据。马国凤教授说
一般的地震来的时候，他要听到你讲说它上下震动，然后开始左右摇晃。那上下震动是 P 波，左右摇晃是 S 波。那这个事件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只有 P 波，没有 S 波。也就是说，它主要的震动是由上下这种撑开的力学造成，而不是 S 波。它主要是由断层面互相走动的时候切滑所造成的。那这些地震它的振幅非常非常的小，它的规模大概到-1.0哈。那也因为它非常小，所以必须要靠我们这种非常靠近断层带的井下地震仪才可以侦测得到。那我们也在研究中证明说，这些事件事实上是水在断层带流过的时候它所激发出来的一些事件。那这个事件可能跟断层带的整个的富裕行为，就是力学它开始累积力量，然后断层带可能开始变强，那未来开始累积一些能量之后产生下一个地震的一个过程，所以在研究上面是有它的暗示性跟启发性的。
这么一来，马国凤教授发表的这一项地震的研究，除了之前我们提到的可以建立二氧化碳封存地底技术的安全风险评估之外，对于未来释放断层带能量避免大地震灾害，也应该可以带来新的研究契机。以上就是今天科学了没，下次阿美我再带大家听世界，用不一样的视野。谢谢收听，再会。
以上节目由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播出，谢谢收听。